请诸位大德翻开《维摩举所说经》经本第29页。我们今天从29页经文第八行就是佛告优婆离尊者这个地方开始讲起。上个星期我们已经把这个阿那利尊者禀报佛陀，他不能代表佛陀领众去探望维摩举居士的病的原因已经跟大家解说完了。在上个星期在上次介绍这阿那利尊者的天年第一的时候在这里面我解释这法相名词，应该太久没有用了，有点小错误，有点错误，这解释有点错误，有两个地方我在这里做个更正，这个要跟大家说明。第一件事，我解释这三千大千世界里面就漏了一个小千世界。我们知道这三千大千世界里面一个小世界，它是由一个须弥山再加上四大部洲、八个中洲以及无数个小洲，然后四天王天跟在山腰那这个太阳跟月亮绕着须弥山转，那在上面须弥山顶是刀立天，然后超过刀立天以后还有四个异界天这六异之天，六异之天从夜摩天以上就是属于空寂天了，因为它不是在须弥山，已经离开须弥山的上空了然后这六欲诸天还包括初禅，这初禅是一天初禅第一天是梵众天，第二天是梵辅天，第三是大梵天，还包括这三个初禅的三天，这是称为一个小世界这是被初禅所盖覆的再包括这初禅三天。那这样的小世界有一千个，我们称之为小千世界。这样的小千世界是在二禅三天所盖覆这二禅三天初禅三天，二禅就是三天，换句来说已是到二禅的三天的二禅三天，然后这样的小千世界有一千个，我们称为一个中千世界。一个中千世界，这一个中千世界是在三禅也是三禅包舍这三千的三禅的三天为这三禅所盖覆那这样的中千世界有一千个在一千个小千世界称为一个中千世界那这样的中千世界有一千个，我们就称为一个大千世界。那大千世界是在四禅的九天以及四空天这四禅九天是包括有四禅的三天跟外道的无想天以及五不还天金鸡天人所住的五不还天，所以一共第四禅有九天以及加上四空天，这样所覆为一个大 千世界。那因为大千世界里面有三个千，一个小千，一个中千，加一个大千，所以我们称之为三千大千世界。啊，我上个星期遗漏了小千世界，直接从小世界跳到了中千了，一个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才是称为一个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称为一个大千世界，这样。就是一个我们讲的像娑婆世界，就是属于一个一佛的教化区，就是这么大，等于一个银河系的范围这么大。那还有第二项要更正的，就是我上个星期介绍四禅天人已经服了前五世眼耳鼻舌身，这个脸上这个眼耳鼻舌身，这只是装修的，眼耳鼻舌这个样式只是装饰用的，庄严用的，它已经不需要这个功能了，不需要眼见耳闻的功能了，它直接用心意识，用心了。那我讲四禅，那当然四禅是包括在里面的，其实从二禅天以上就是这样子的。二禅天以上的人，天人初禅，他没有不需要有舌识跟鼻识，二禅以上眼耳鼻舌身都免了，都不用，完全就直接用心意识，就没有这个前五识。所以这前五识这只是庄严门面这样而已，或者平平的很奇怪，庄严门面他不用眼耳鼻舌的这种分别这个眼耳鼻舌识的这种分别，那眼耳鼻舌身识的这个分别不需要。我上个星期就直接讲到第四禅，那当然第四禅是一定是不用的，因为二禅以上都包括在这里面的他已经扶住这前五识的不必要借的眼耳鼻舌身识。我在这里做这两项的更正，有时候这个法相名词就不用，会忘掉一点，会比较模糊一点，但是心里也明白，好像有一点点疑问了，赶快回去查资料，果然就有问题，那所以在这里做个更正那我们今天来继续讲这佛陀派的第八位。上个星期讲到是阿那利尊者他说明了他没办法代表了原因，以后佛陀接下来就指派优婆离尊者我们请看经文。佛告优婆离，如行意为摩诘问疾。优婆离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意彼问疾，所以则何？意念习者有二比丘患力行，以为此，不敢问佛，来问我言。喂，优婆离，我等患力，曾以为此，不敢问佛，唯愿愿解一回，得免施救。我既为其如法解说佛陀就接着就告诉优婆离尊者优婆离翻成我们中国话叫做上首上面的上首像我们讲上座它上首这上首，他是佛陀十大弟子里面之一的持戒第一。那我们一定以为他绝对不会犯戒，其实不是，他也会犯戒，但是呢他犯戒的时候佛还没有自戒，可是他犯了以后佛陀说这个不可以，他从此不再犯，所以就没有犯了。以前你没有讲我不知道对不对，你没有戒律我没有犯你讲了以后他从来就不会再犯， 所以是慈利第一。所以你看颜回称为雅圣，为什么呢？不贰过，他不贰过。优婆离尊者真正做到这一点，没有自戒以前他还会换，一换了很多，哎，这个不行，又同时不行，赶快立下来戒，那他再也不会换，所以是称为佛陀十大弟子之一的持戒第一啊，所以称之上首啊，因为佛陀是最后入灭的时候告诉阿难以戒为师啊，所以戒是非常重要啊。我们在华藏圆寂上面餐厅佛殿都提了两行字，戒为无上菩提本，应当尽心持戒，一心持净戒啊，持戒最重要了啊。所以优婆离换为上首，佛陀就要优婆离汝行义为摩诘问疾啊，你代表我领众去向维摩诘居士啊，这个探病啊，代表去探病。优婆离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意比问疾啊。优婆离尊者回答道：佛陀啊，哎呀，我也跟前面师兄一样啊，我也没办法代表你领众去探维摩诘居士的病呢？为什么呢？所以诸佛，意念习则有二比丘患力行，以为此不敢问佛来问我缘啊。他提起他以前被维摩诘居士喝的一个公案，他说：“我想起以前呢、啊，有两位我们的师兄弟啊，二比丘，这位二比丘也是跟随佛陀出家的啊，并不是跟着这十大弟子出家的，是跟佛陀出家的啊。那他们两位啊，很用功啊，这二比丘换力行，换了什么力呢？换了一个淫戒，一个杀人戒，杀戒，大家一起呢，哎呦，怎么会换这个戒呢？啊，所以他觉得很耻，哎呀，我是佛弟子，跟佛出家的，哎呀，怎么办？所以不敢问佛啊，啊，不敢问佛，所以来请教这优婆离尊者，啊，那他换什么戒呢？这两位比丘很精进，所以他们两位就住在啊，跑到那个山上，住在山洞里面用功，非常用功啊。那有一个比丘，他几乎啊二六十钟就是修禅定坐禅。那有一次他坐禅很精进，他的另外一位师兄弟约他去精行，他说：“你去精行，我要坐禅。”所以，我们学习佛要依众靠众，很重要啊。那位师兄自己去，哈、啊，去山林中精行。上个星期我跟大家介绍过精行的意思。那这位比丘自己用功，非常用功。有两位啊，嘿，两位在督促的时候，比如说。你睡着了，打瞌睡的睡着了。另外一位，哎，你怎么搞的呢？怎么做成这个样子呢？会提醒你那一个人啊，就没有人告诉你了。对，所以为什么你打禅七佛七，一个人要念七天佛啊？你没有啊，没有相当的毅力哦，不容易啊。所以依众靠众，七天49天都可以办得到。那所以他很用功，但是累了，结果就睡着了。睡着了，这个时候有个女的樵夫啊，那个樵夫一看他睡着了，哇，身体也很好，又很年轻，又英俊 啊，那难免啊，这个以前都是披的时候是袈裟嘛，袈裟只是裹一块布嘛，啊，难免这个有一些地方会暴露出来了，就动了他的淫心了，结果就啊把他强暴了。那虽然是没有正式强暴，但是在佛法里面，只要有这男女根接触如戒之习，就算破淫戒了。你看这么严格了，所以他就等于啊，等到他就觉得不对劲了，醒过来一看，已经破淫戒了，就是这样破淫戒的。所以他哎呀，大惊失色，把那个乔女呀、啊、吓了一跳，赶快就这个背起他的劈好的那个木材，就逃了。哎呀，他很沮丧，他一直想跟他道歉。哎呀，不是我啊，我没有反应了，因为我确实是太累了啊。他要跟他道歉忏悔，你看，这变成强暴，他跟他忏悔，你看，所以佛法是常见己过，不见他人非啊，要跟他忏悔业障啊，忏悔。可是他已经跑了，跑掉了。他非常的懊恼，没多久他那师兄弟回来了，回来看他，你怎么回事呢？看他那么沮丧，一副那么沮丧的样子，真的，哎呀，糟糕了，我破了淫戒。我说你怎么一个人啊，怎么破淫戒呢？他就把这段事情告诉他师兄，他师兄，哎，我去把他找回来，哈，你当面跟他忏悔，跟他解释清楚，跟他忏悔就好了。他就从后面追呀、啊、追跑了、啊。所以，哎，给他看到了那个乔女了。那乔女一看，哎呦，哦，那个，因为比丘来追他，他不知道是另外一个他的师兄，他有哇，他大概这次不晓得要对他采取啊，这个不良的手段或者什么，很惊恐。他就走入丛林里面，啊，而樵夫有那个山间小路走，那个路都很安全，他就逃入丛林里面，想在那里面躲起来，就让他找不到。结果一跑入丛林，嘣的掉到一个那个陷阱里面，那个陷阱是要捕动物的、捕兽的。这一摔，又加上他背的那个乔木，就嘣就摔死了。哇，这下惨了，对不对？啊，他的师兄也一副很沮丧，怎么办呢？犯了杀戒了，所以他非常难过。结果他回来了，他的师弟看到他，哎，师兄你怎么回事呢？看你比我更沮丧，这是怎么回事呢？他说：哎呀，你犯淫戒，我犯了杀人戒，我们两个真惨，这一下找他怎么办？哎，所以他们两个以为为耻啊，啊，这件事情很丢脸了，说不敢问佛，啊，那佛弟子里面，哎呀。我做这种这么严重的五戒里面的时候，这两个根本大戒不敢问佛怎么办呢？所以啊，他们说那我们就去问我们的大师兄好了，我们大师兄请他帮我们忏罪好了。所以他们就来找这优婆离尊者，所以他你看他见了优婆离尊者，他喂优婆离啊，我等幻力曾以为耻，不敢问佛，愿解疑回，得免失救。啊，你看他同门师兄弟嘛，所以他就不会对他的啊，像这个，如果是他是皈依他的十大弟子之一的，那一定是不是叔叔就是叔伯嘛，一定像我们现在叔叔或者叔伯那个长辈，那就不能称为，对不对？这个为。是招呼的，打个招呼啊，是这个招呼语，因为他们是同辈嘛，同一辈，但师兄弟同辈嘛啊，说喂，优婆离尊者啊，我们两个换力呀、啊，换这个根本戒力啊，一个是杀戒，一个是淫戒，一个是杀戒啊，哎呀，成以为耻啊，这个根本重罪也、啊、不知道该怎么办呢。他把这个阶段因缘告诉优婆离尊者，说我。这个事情我真的不敢问佛了啊，不敢去请示佛陀，因为他们自己两个人 没有在僧团里面跑去山上自己用功啊，所以他不敢问佛啊，所以愿解一回得免施救啊，希望师兄啊，你帮我忏罪啊，来帮我解说啊，帮我忏罪，让我把这个罪障消了哈，免得被业障缠身，修行不能得力呀、啊！那这个时候啊，我既为其如法解说啊，那优婆离尊者就为他如法解说。那当然，如法解说，第一个你当然要承认自己过错嘛，要自己认罪嘛。啊，认罪了以后自己再忏悔业障嘛，我做错了，错的，哎呀，忏悔业障，然后接下来呢，从此发愿不再犯过，所以忏是忏其前愆，悔是悔其后过，过去做了，忏除了，然后从此不再犯，啊，这对我们修行人也是很重要一门课啊，啊，这忏悔，这是通。外道啊，佛教里面有，外道里面有啊，尤其是花露忏悔，你看天主教的神父他们有个就是花露忏悔，那个神父在里面啊，那个犯罪的人在外面把他的内心的罪过讲出来啊，跟那个神父忏悔，那很多这些调查人员啊，还有这警察人员很想去问问神父，哎，有什么消息没有？那神父都不能讲的，啊，因为人家花露忏悔，所以这个花露忏悔，不仅佛门有，外道也有。因为我们修行的第一个阶段，就是要忏悔业障啊，啊，业障消除了以后，你修行的这一条路啊，上面的那些哈、啊、坑坑洞洞啊，那个石头啊，你才。等于把它排除了，你这个车子开出去才会安稳。所以忏悔业障是很重要的，但是你要真正知道自己的业障啊！啊，有的人忏悔业障，啊，忏完了又不知道哪里的业障，为什么过不能改？你是在那里换，烦恼不断，贪嗔痴慢，啊，在你内心里面，啊，像海浪一样的汹涌，那个就是业障。业障就是叫你生烦恼，叫你起贪嗔痴慢疑啊，这就是业障。没有业障的人是心平气和啊。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说明过，有的人是福报小，业障轻，他没有什么福报，但是他生活没有烦恼，无忧无虑，也不会发脾气，个性非常好。这种人是福报少，业障轻。有的人是福报很大，非常富贵。但是呢，非常苦恼，生活在非常苦恼的里面，整天患得患失，脾气大得不得了，这是业障重。但你跟他讲，有的人他不肯承认了、啊，他说：“啊，这是我的个性，我的个性就是这个样子。哎”都他还以为他的个性是很好的，那就很难改。所以你一定要先知道自己的毛病在哪里，才来努力的忏除，然后悔改，以后不再犯，这样这个忏悔才能够得力。才可以真正的铲除业障，一样忏悔就是这样。你一定要先承认我自己错了，然后错了以后，我绝对痛改前非，再不再犯。哎，这个忏悔就有力量了。然后这样忏到了心净空死是罪亡啊，所以叫做这个心亡罪灭两皆空啊，是者名为真忏悔。用这种方式啊，所以这个优婆离尊者。哎，就跟他如法解说，你要先承认，诚恳的忏悔。哎呀，我做错了，我认错了，我从此不犯了。哎，他正在说这个时候啊，维摩举居士来了。你看，所以我说维摩举居士绝对是有六神通嘛。你想想看，比如我今天犯了过失了，我去找我的师兄啊，或者找法师师父去忏悔。我旁边我一定要看看后面有没有跟着人听到我在说话，对不对？啊，师兄不会帮我宣传，对不对？啊，师父也不会帮我宣传。如果旁边跟一个外人，他跟我一宣传，不是完蛋了，对不对？这一定旁边没有人的，你想也知道嘛，合乎逻辑嘛。可是他就这么讲了，哎，维摩诘居士突然跑出来了，你就知道天眼通， 天耳通，他心通，神主通，他一下就到了。所以我一前面看就说他是六神通，不可思议啊。他到了就告诉优婆离尊者说，喂，优婆离，吾从真此二比丘罪啊，当直除灭，勿扰其心啊。所以诸佛，彼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如佛所说，心垢故众生垢，心净故众生净，心也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如其心然，罪垢也然，诸法亦然，不出于如。如优婆离以心相得解脱时，临有垢否？我言：佛也。维摩诘言：一切众生心相无垢，也复如是啊！啊，维摩诘即是现在其显其前，就告诉优婆离尊者：喂，这喂也是打个招呼啊，打招呼了。喂，优婆离啊，哈、啊，打个招呼啊，这个。吾从真此二比丘罪啊，优婆离他的无心之过，他根本可以说是他是好意啊，要跟他忏悔，他吓了一跳跑了，那人家去请他回来啊，然后跟他道歉，来承认了，来跟他道歉啊，他也是好意啊。啊，你现在说你有罪，你不是从真他的罪吗？他本来是无心啊，而且他是出于我们讲他是被害者啊，啊！而且因为我们学佛的人是只见己过，只有检讨自己，啊，不会讨论别人啊，不会怪罪别人。我们凡夫是什么？什么事情都怪别人，都是你们我才这样子。如果没有你这样，我就不会这样，啊！学佛人就是怪自己，常见己过。所以六祖大师在《坛经》说得很清楚：世人若修道。啊，若常一切尽无妨，若常见己过，以道即相当，说得这么清楚啊？那他是等于是受害了，对不对？啊，那他还愿意去认错？你现在果然要叫他认错，这岂不是重增他的过失吗？所以吾重增此二比丘罪啊！所以以前这个有位禅师。带着他那徒弟要过河，那因为那个潮水啊退了，所以那个船呢、啊、就在那个泥巴上，河边的泥巴上。那乘客上了船以后啊，这个船夫就要下河，在泥巴上推那个船，推到水里面，他才可以哈、啊、划那个船过河。当他推这个船入水的时候啊，哇，那个泥巴上那个河边的那个泥巴上啊，一些螃蟹的蚌壳啦，通通被碾碎了。啊，那这个徒弟就说：“师傅啊，我们造杀业啊，你看我们要坐船上了船，你看那个船夫这么一推啊，对不对啊？而那个。”鱼啊，那个螃蟹的、啊、蚌壳都压脆了，都压死了。师父笑笑了啊，你犯罪，我不犯罪。他师父无一戒心嘛，这是缘起之法，这世间不圆满，我们这世间是不圆满的，这是因缘生法啊，这是缘起之法啊。也许那个乔尼，他就是他命中就有这样的因缘在啊，啊，就有一种。我们讲的就是什么？就是横死，他就有这样横死的因缘，刚好就他又造了一个业，好，这个横死的因缘现前了，是掉到坑里面了。这世间有他的因果的相啊，这世间不圆满呐、啊。你无心，我根本无心，可是我就要过火，这个世间就不圆满嘛。所以佛陀告诉他的声闻弟子说：“你们喝水不能用天眼，因为。”天眼一看，哦，啊，有这么多的众生，一动了心，一喝了，那真的是有。虽然你不是 存心去杀他，但是真的是就有了过失了，因为你动了天眼，你看到有了。所以佛陀，你不能用天眼看，你就用肉眼，反正看不到。我需要喝水，这个世间的不圆满，喝了，哎，对不对？无过啊，你心要清净啊。他本来就无心的，你还要说你要承认，因为你忏悔一定是这样，如法说一定是要这样啊。所以说，你不要再重增此二比丘罪啊！他们是无心的，甚至他们是受害人呐、啊，他们是善意的、啊，不能再重罪他的罪啊！当直面勿扰其心呐、啊，要靠他放下来，放下来就好，不要再想这件事情了啊！啊，去佛菩萨面前啊，礼三真香啊！这因缘这么不巧，刚好碰到这个恶因缘啊，所以今天他这个有了过失了。有了过失了，礼佛以后通通放下来，不要再想这件事，重新开始用功精进，不要想哎呀糟糕了，我心里造了杀业了，因为哎呀我心里造了淫业了，我破戒了，我没办法修行了，那就真的没办法修行了，因为被人啊再怎么样那个阴影起不了啊，所以不能再增加，一想我根本无心嘛，甚至我是个受害者啊，对不对？我在佛前说，哎呀，我这个过去生所造的因果，今天现前了，哎呀，大概我过去生里有障到人家的道，所以今生的因缘果报就是这样。哎呀，佛陀，我求过去生都是我过去生所造的啊，我今天求忏悔，我从此不换，哎，从此就放下来了，不再想他了就好了，从此放下来就好了，放下万缘嘛，啊，所以这个。勿扰其心呐、啊，所以说佛，彼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啊，为什么呢？彼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呐、啊。以前那个真忏大师，他还没有出家以前是个居士，身上有很多病，所以他就到慧可大师那里忏罪。忏罪，求慧可大师帮他消业障。慧可大师就问他：“好，将罪来，那我帮你忏，我帮你消，把你的罪性拿来，我帮你消业障，帮你除罪。”啊，这真忏大师根性很利，他东找西找，你罪性了不可得，啊，那这什么？证了心空即地归啊，所以底下就说，哈，这个不在中间。如佛所说，心垢故众生垢，心净故众生净，心也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所以真忏大师当下就体会，啊，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你罪性了不可得。换句话来说，你罪性了不可得。也就是你心了不可得啊，意思是一样啊。那你看我们根尘接触啊，你的一切妄想分别都是什么？都是心的相啊，都是你的自信啊。如果没有心，世界跟你什么关系呢？这个心就是你的生命嘛。如果你没有生命，没有这个你的生命在这里，这个世间怎么变化怎么样都跟你没关系啊，你根本不知道嘛。因为你有这个心，所以你借着六根对六尘而产生了六识，这种六识的阴影，这个影像你把它当真了啊！所以一切万法都是心自信的、啊，都是自己的自信。换句话来说，一切万法都是心的相而已啊！而你心体了不可得，根本不可得啊！所以你要了解，我们内根身外气界其实就是一个自信而已啊！就是自性变出来的。我们前面一直在讲说的这个道理不容易理解、啊、这个内根身外气界的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这整个境界都是我们这一心的三谛里，即空即假即中，也就是我们如来藏妙真如性行业发现的。所以行业发现有了这些假象，所以体是空如来藏，这些现象是不空如来藏，是假的，当下是空不空如来藏，所以我们真的一切作为都在真空妙有里面了。所以你这个 微摩举居士说，比你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如果你从这里再体会心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你心体了不可得，你如果知道这样子，等于啊，你的梦醒过来了。像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哎呀，有罪性、烦恼、苦恼啊，苦不堪言呐、啊。因为你梦没有醒嘛，你有身嘛，有心嘛，有内嘛，有外嘛，有中间嘛，知道这一切境界是真的，所以等于梦没有醒啊，你是在这里面受诸苦恼啊。当你了解这整个都是你的自心相，是你的心相啊，内根身外气界都是你的自信变出来的，都是你的自信嘛。你自信了不可得，你心体了不可得，它是个凌空性变出来的幻影，所以等于梦醒过来了。梦醒过来了，啊，有这个相啊，但是心灵是解脱的、啊。我们为什么会受困，就是执着了嘛，把它真当真了，执着了嘛，一执着了就被捆住了，当你放下来了，对不对，知道它是假的，是梦幻的啊，是虚幻不实的，有这个事相你就没有苦恼了。所以证阿罗汉以后，他破我执，我执从哪里来，从你的第七识来嘛，就是你的心的执着嘛，所以他回到世间行菩萨道，碰到他过去的恶因缘，欠债还债，欠命还命，他根本不会在乎的，因为他知道根本这个虚灵不灭的本性，这亘古亘今没有生死的、啊，哪里有生死啊？它是个空性的东西啊，所以我们变现这利害得失能所，都是这个空性的这一念的心体幻化出来的东西啊。所以你知道，比罪性不在内，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哈，你就知道罪性为什么有罪性，因为你有心嘛，有心你执着啦，有心，这个有心，我们的心太多了，无量无边了，有心啦。那这么多的心浓缩起来，就是我执跟法执这两个，执着有根深气界啊，执着于这个四大合伙的生的这个体是真的，还有我是真的，这麻烦了。那你的我所有都真的，那你就被这个我法二执给你缠缚住了。我法二执出于你空寂的本性中，一个妄执着而已，虚妄的执着而已。这个执着就是罪性啊，所以罪性就是从执着而来的。当你对于身见不执着了，哈，结果执着是从你的心跑出来的嘛，你心体了不可得，执着没有了，啊，你的身见也淡了，身见也放下来了，我也淡薄了，你就再从境界中得解脱啊。以前你觉得这很苦恼，哎，现在你觉得很好啊，不以为然，觉得这个很好啊，啊，所以你看修行人。他是转境界，不是被境转呐、啊。也许啊，我们在眼前的环境里面觉得很苦恼，很痛苦，嗯，那什么执着嘛，所以罪性就起作用嘛。等到你这个借了你的修行，经过五年、十年、二十年，环境完全一样，那你觉得很好啊，内心都欢欢喜喜呀、啊，啊。所以那个内心本有的华喜啊，它都显出来了，它自己就跑出来了。那个内心的华喜怎么跑出来？当你执着淡薄了，淡薄一分，它跑出一点出来。等到它完全离开了，它整个和盘托出，那就是常乐我净了，哪里有罪性呢？所以佛陀啊，他虽然来我们世间有金枪马卖之报啊，甚至有他的族人被害之报的这种因缘，他向上现的是 哎呀，好像我们像这样看，哎呀，这很忧悲啊，怎样？没有，他内心永远都是常乐我净。相由啊，心是跟法相应的，常乐我净的。那他为什么现那个相呢？给我们世人看呢、啊？因果可怕呀，菩萨畏因，凡夫畏果啊。所以你们造作出因的时候，知道这将来有感果，包括我成佛了，我都没办法感受到，我都没有办法脱离掉这个果报的现前呢、啊。但是佛陀的内心永远都是常乐我净的，啊，安详自在的。所以这是梦醒了嘛，他知道这是游戏的东西了，不是真的，那罪性就亡了嘛，有事无心呐、啊。所以比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呐、啊，啊，它就是你心的执着，从你执着有我，执着有身见我执法执，啊，然后就有了业了，罪性就从这里跑出来的。所以底下就说，如佛所说啊。心垢故众生垢啊，心净故众生净啊。所以佛陀说了，啊，一针见血啊，把事实真相告诉我们。我们心里有了我执啊，我法二执能所一出来啊，那你就分别取舍、利害得失，就这样跑出来了。所以众生就垢了。那如果是心净故众生净呢、啊？如果你心清净了、啊，那不是众生净了、啊，是转凡成圣了、啊。所以凡圣是同一体啊，所以心佛众生是三无差别啊。心垢名众生啊，心净名佛啊。但这个净不能住有净相，那是真正的净到了极处，连净相也放下来了，那叫做清净自无疑啊。如果是我们是垢净成相对的话，垢异界，净色界，垢净都放下来了，一真法界，诸佛的境界，那才是真正的真净呢、啊。所以为什么这个啊，涅槃三德各具常乐我净，这叫真常、真我、真乐、真净。这个真净，这个垢净都放下来了。所以如佛所说，心垢故众生垢啊，这个垢太多了，来源于我法二执啊，有我法二执就能所，就能受守受啊，那当然啊就被业困住了。如果心净故众生净，如果你放下来了，这世间是假的，是你心的影像啊。如果你念念去攀缘，被它困住了，那业障就从这里跑出来了，罪性也跟着显现出来的。所以心净故众生净，所以我们要醒过来啊，要醒过来啊。今天世间这些东西啊，你再追求再多再怎么样，也只是一个心理的影像而已啊，只是满足你的心理而已啊，满足你心理的感觉啊。你看像那喝酒人就越喝越多，赌博人就越赌越大，喝这个吸毒的人就越吸越多，越重，哈，吃辣椒的人也就越吃越辣，五蕴就是这样，所以他只是麻醉了，啊，把你麻醉了，心也是一样，我们妄心也是这样啊，八十五心所一样啊，你不去调伏他。他的欲望也会越来越强，他的贪心也会越来越大，啊，满你所得到的只是一种感觉而已啊，感觉很好，自我感觉很好，就这样而已啊，哪有真正得到什么？啊，古代的帝王、今世的一些大户人家，时间一到，什么都带不去啊，真的是一场梦而已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事实真相看清楚，你一切的你所想的，你所感觉的，都是你心里的影像，而真的你心体了不可得，你现在觉得有可得，那只是一个执着，一个幻影，一个我法二执的执着。当你执着淡下来的时候啊， 不必说到完全破除，只要你淡下来，你就会发现到啊，真的心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那在哪里呢？在作用上，你才会看到啊，日用而常知啊，在眼一见，一看尽虚空遍法界，都是你的心相。声音一闻，哇，所有的声音都是你的心相，通通你的是你的心相啊。不仅你看所看的这个虚空法界，乃至于一切色法，不仅你的看是你的心，连那个色法都是你的自信，都是你的心变出来的东西啊。心色二法都是自信的，都是他变出来的东西啊。所以尽虚空遍法界，唯有一心啊。